所以你看他就讲了一些闲话，然后才问到说，哎，今日怎么不见荣大奶奶？你看到他不是要去找秦可卿理论吗？因为秦钟是秦可卿的弟弟啊。可这个时候想了半天说，天气也很好，你知道樱花都开了，昨天阿里山火车也掉下来，怎么讲了半天他忽然问说，哎，那个荣大奶怎么没有看到？那么其实是有一点觉得自己来是为了这个啊，那怎么半天也没有讲，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那至少问一问。可是你看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动气，对不对？他只说怎么没有看到，不见荣大奶奶。好，这个婆婆就讲话了，这个贾珍的太太尤氏说，哎呀，她这些日子啊，不知道怎么搞的，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了。好，中国过去所有妇女的病常常是跟这种病有关啊，就是我们称为妇女病的这个部分，好像经期的不准就变成了身体上的不调的一个状况，所以就说经期两个多月没有来了。那么叫了大夫医生来看了看，那又说不是喜，因为如果是怀孕的话也可能停经，可是好像又不是喜事，也没有怀孕的这个征兆。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啊，就懒怠动，就是一到下午就有一点懒，然后也不想讲话，眼神也有一点晕啊，发眩。那这个是婆婆啊，因为过去的礼节很严，媳妇每天要跟婆婆要请安啊什么，所以这个婆婆很疼这个媳妇啊。尤氏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可是温柔到有一点没有个性的那个婆婆。我们通常看到古代的婆婆都很凶悍的，可是这个尤氏其实很好，她也很疼这个贾蓉的这个太太，这个秦可卿。她就跟她说，你不要拘礼了啊，就是不要那么严着每天来请安啊，来伺候我吃饭，好好把病养好，说早晚不用照例上来，因为过去媳妇跟婆婆一定要早上请安晚上请安，他就跟他说，你早晚不用照例上来，你尽好生养养吧，啊，就是把病养好。所以这是一个好婆婆啊，就很疼她的媳妇的一个婆婆。那就是有亲戚一家来啊，就说也许外人不知道，那亲戚会讲说，这个媳妇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婆婆在那边吃饭竟然不在旁边陪着，然后也不来请安。她说你不要怕他们啊，就说有长辈怪你，我会替你们告诉啊，我会来帮你解释说，因为你生病了。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权威社会里面，婆婆大概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整媳妇的啊。可是我们看到尤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婆婆啊，就是对那个秦可卿好得不得了，对这个媳妇。然后她就说，连荣哥啊，就是你的丈夫贾蓉，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了，他荣哥我也嘱咐他了，就说啊，不要招他生气，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他要想吃什么吃的只管到我这里来拿，如果这里没有，那只管往连二婶子，就王熙凤那里去要。那倘或他有了好歹啊，就说这个媳妇这么好，如果有了三长两短，你再要有这么一个媳妇，长得这么漂亮，这样的模样，这样的性情这么好，上上下下人都喜欢，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秦可卿是在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府里面最受疼爱的人，所以宝玉也暗恋他，所有的人也喜欢他，他公公也喜欢他。就他其实是一个，因为其实秦可卿家很穷啊，秦叶家嫁过来，所以他们嫁到这种豪门的时候，他做一个媳妇他也周到，他也非常周到，所以上上下下都疼她。可是最后其实是蛮命薄的一个女子。可是你看到尤氏在这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讲她这个秦可卿病啊，她怎么疼她，你注意作者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那个贾皇本来是要告状的，是要讲秦钟多么不好，然后这个秦可卿应该要抓来骂一顿的。可是一看到这个婆婆怎么讲秦可卿讲得这么好，她反而不敢讲话。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全部在结构当中啊，就一步一步的结构，让你觉得刚才盛气凌人要来拍桌子骂人的黄大奶奶，这个时候听到完全是相反的话啊，就是这个婆婆完全是护着这个媳妇在讲话的。她说这样的一个媳妇，这样的模样啊，秦可卿长得美是有名的啊，这样的模样，这样的一个情性，长得美而且又对人又好，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她这为人行事，哪个亲戚哪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她。好，所以点出了秦可卿的人缘之好，就大家都疼爱他，所以这两日好不心烦啊，就是他觉得媳妇生病，他觉得好烦啊，教得我了不得，就心里面好焦虑的感觉。好，下面就讲到正题了，你看他下面这一段很有趣，他说偏偏今天早上他兄弟来瞧他，就秦钟啊，秦钟他说谁知那个小孩子家不知好歹啊，就是说秦钟真不懂事，看见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啊，就姐姐在生病， 那就是有事也不应该告诉他，可是偏偏他就把这么一点的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也不该向他说才是。所以你才知道说，不止金融觉得委屈回家去告状，秦钟也觉得委屈啊，他在后院跟一个小孩讲话两句，他就被人家讲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也觉得很委屈，回来也告姐姐。所以这个尤氏就表示说他知道这个事。可是我觉得这里很有趣啊，就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常常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无意间透露一种东西，最后黄大奶奶就不敢讲话了。可是有时候你也觉得，哎，这个尤氏是不是其实也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就先挡他的话了。他这样一讲以后，这个黄大奶奶反而没有话可讲，他就说你看这么一点点小事也来烦他，他现在病得这么重，那么就是有事也不应该讲，何况这个事根本就是芝麻绿豆的小孩子吵架的小事也来烦他。你有没有发现已经在骂黄大奶奶了？就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所以他当然不敢讲。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委婉的作者的非常细腻的这些安排啊，他就说他其实是在骂秦钟，他说那个小孩子不知好歹，看见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是有事也不应该告诉他，别说是这么点小事，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屈也不应该向他说才是。谁知他们昨儿学里打架，好，讲到重题了，他们昨天学校里面打架，不知道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好，你看这讲的是谁，很有趣对不对？他讲的复学来的人当然讲的是金融，可是好像尤氏觉得这种小孩子的事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小到他连名字都不可能知道。可是你会看到其实秦钟也是复学，可是在这个尤氏的嘴中讲出来那个复学，不知道哪里来复学的人，简直讲了一个好像野狗一样的那种。因为这里面真的就是权势啊，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号的人物，这哪一房的亲戚，是哪里复学来的一个人欺负了秦钟，里头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啊，就跟王熙凤讲了，也跟这个秦可卿讲了，你是知道那媳妇的。好，他就跟贾黄的太太黄大奶奶讲，他说你知道秦可卿这个人呢，看到人有说有笑的，好像很开朗的个性，非常会行事，懂得做人，那么可是他心细心又重啊，心细又心又重，意思说什么事情就他其实很在意啊，非常在意。有些人根本不在意这种事，你在背后讲他，当面讲他根本不在乎，可是有些人是在意的，因为他自尊心强。那么这里我就觉得秦可卿的个性其实非常清楚，就是他其实美，长得极美，可是因为家境非常的不好，所以嫁到这个豪门以后，他自己做人的小心处处都其实要强，他觉得所有的一点点的做不好的事情可能都让他，人家会觉得说他出身不好，是来自于一个穷人家，所以这里面其实他有一点争强。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话是由一个婆婆的口中讲出来，这个婆婆其实完全了解他，所以他说不拘听见了什么话，不管听到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好，所以你看秦可卿非生病不可，以现在来讲的话，他就是那种忧郁跟自闭的开始，就是他听到什么话他就开始想，想个三天想个五天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觉得是不是什么事没有做好。好，所以这个秦可卿的个性跟这个病的关系，作者也把他联系起来啊，也把他联系起来，就不管什么听到什么话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这个病啊，就是把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就是他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他太爱想东想西想，就是不是一个躺下去就呼呼就会睡着的人，就是心思太细啊，心思太细。所以今天听见有人欺负了兄弟，他又是恼又是气啊，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账狐朋狗友啊，又骂了。你看到那个贾黄太太在这里真的不敢讲话了，所以好像尤氏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尤氏都在骂这些人，说你看他这些混账的狐群朋友，扯事搬非调三祸四的那些人。那当然讲的又是金融啊，又是金融。那气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所以也看到秦可卿其实也明理啊，也明理。他倒没有说坏的都是别人把秦钟都带坏，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兄弟也不上进，就是到学校去好好读书，结果竟然搞出这些事情来啊！所以他也气他自己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以致如此学理吵闹。好，他听了这个事以后，今天索性连早饭也没有吃。好，所以你看到秦可卿的个性真的是他病的原因，就是 他在意，他所有事情都在意。那么这些事情吵过了闹过了，很多人也许就无所谓了，可是他反而搁在心里面，觉得老大的不是，觉得自己的弟弟闹到人家的家学里面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早饭也吃不下去。那这个婆婆就说，我听见了，我方才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伙啊，就是要他不要在意这些小孩子的事，又劝了他的兄弟一伙，就跟群众讲说，叫他那个兄弟到那边府里去找宝玉去啊，不要再缠姐姐了，不要再闹姐姐了。所以我才瞧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啊，就是半碗的燕窝汤吃下去，那我才过来。所以你看到这里全部表现这个婆婆疼这个媳妇疼到这种程度，通常都是媳妇照顾婆婆的，可这个婆婆会亲自去喂她吃半碗燕窝汤。你看看那个假黄的黄大奶奶真的不敢讲话，就觉得说她本来要来告状啊，觉得这个尤氏会帮她撑腰来骂，把秦可卿叫来骂一顿，现在她知道根本不可能，就是人家是婆媳这么好的感情，所以我才过来了。婶子啊，她就跟这个黄大奶奶说，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啊，心里是不是很烦，那况且如今又没有好大夫，医生都不好，那为了这个病我心里像针扎的一样啊，就是到处的这种 不爽快，心里面痛得不得了。那他就特别最后结尾就问这个黄大奶奶说，你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大夫，什么地方有好的医生，那可以介绍的。有没有发现贾珍的太太讲了一长段的话，然后把黄大奶奶原来要告状的东西全部堵回去了啊，全部堵回去。所以这是我刚刚讲说这是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啊。如果你把这一段截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个黄大奶奶没有几句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差别有多大啊，差别有多大，就从了进了门是一个转换，空间就把它压住了。现在又看到贾珍的太太讲的这一番话，好，金氏听了这半日话，听了半天，把方才在嫂子家里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啊，要找秦可卿论理的这个盛气，早下的丢在爪哇国去了。那清朝的时候，大概认为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爪哇了，就是印尼了。所以就说他根本已经忘了为什么来的啊，本来是要来骂人，要来评理的，现在根本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